天空中的轰鸣声和火光消失了。发射告一段落。韦德和几名 PDC 观察员上车离开了。这里只剩下瓦基姆和程心。他对他说，咱们看看你的星星吧。程心是在四天前收到 DX3906 所有权证书的，那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使他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一时晕头转向。一整天他都在心中不停地对自己说，有人送我一颗星星，有人送我一颗星星，我有了一颗星星。在去局长那里汇报工作时，他的欢心如此光芒四射，令韦德也不由得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告诉了他，并把证书给他看。一张废纸。韦德不以为然地把证书扔还给他。你要是明智些的话，就早些把它降价转卖了，还不至于什么都得不到。他这话丝毫没有影响程心的心情，其实他已经料到他会这么说。对于韦德，程心知道的只有他的工作资历，先是在 CIA， 后升任美国国土安全局副局长，然后到这里。至于他的私生活，除了那天他透露自己有个妈妈和他妈有只猫，他一无所知，也没听谁说过，连他住在哪里都不清楚。他仿佛就是一台工作机器，工作之外就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关机了。程心又忍不住把星星的事儿告诉了瓦基姆，后者倒是热烈地祝贺了他，说他让全世界的女孩都嫉妒，包括所有活着的女孩和所有死去的公主，因为可以肯定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得到一颗星星的姑娘。试问，对于一个女人，还有什么比爱她的人送她一颗星星更幸福呢？
可，她是谁呢？
程心自问。应该不难猜到吧？首先可以肯定，这人很有钱，资产至少应该在九位数，才可能花几百万送一件只有象征意义的礼物。程心摇摇头。从学校到工作，程心有过许多仰慕者和追求者，但他们中没有这样富有的。同时，此人文化程度很高，是一个在精神修养上极不寻常的人。瓦吉姆说着，不由得仰天感叹起来。浪漫到这个程度，即使在爱情小说和电影中，我他妈都从没看到过。程心也在感叹中，少女时代他也曾在玫瑰色的梦想中沉醉过，现在虽然自己还年轻，却已经开始为那些梦想自嘲了。但没有想到，这颗现实中突然飘来的星星，其浪漫和传奇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少女时的梦幻。他不用想就可以肯定自己不认识这样的男人，也许只是一个遥远的暗恋者，冲动中用自己巨额财富中的一小部分完成一个奇想，满足一个他永远不知道实情的愿望。即使这样，他也很感激他。晚上，程心登上新世贸大厦的楼顶，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自己的星星。 这之前，他已经仔细看过随证书寄来的观星资料，但当天纽约上空阴云密布，第二天、第三天也都是阴的，云层像一只逗弄他的巨掌，捂着他的礼物不放开。但程心并没有失落，他知道他收到的是一件最不可能丢失的礼物。DX-3906 就在宇宙中，可能比地球和太阳的寿命还长，他总有一天能看到他的。晚上，他长久地站在公寓的阳台上，看着夜空，想象那颗星星的样子。城市的灯海在云层上映出一片暗黄色的光晕，他却想象那是他的 DX-3906 给云照出的玫瑰色。他梦到那颗星星，梦中他在恒星的表面飞翔，那是一颗玫瑰色的星球，没有灼人的烈焰，只有春风般的清凉。恒星表面是清澈的海洋，能清晰地看到水中玫瑰色的藻群。醒后，他笑自己，作为一个航天专业毕业的人，他在梦中都没忘记 DX-3906 没有行星。收到星星的第四天，他和几个 PIA 的人飞到卡纳维拉尔角参加首批导弹的发射。由于太空发射的位置要求，洲际导弹不能从原部署位置发射，只能集中到这里。此刻，夜空万里无云，导弹的尾迹正在散去。程心和瓦基姆再次看那份观星指南，他们都是对天文学并不陌生的人，很快找到了那个位置，但都没看到那颗星。瓦基姆从车里拿出两架军用望远镜，用它们再次朝那个方向看，很轻易地找到了 DX-3906， 然后拿开望远镜，用肉眼也能看到了。程心陶醉地长时间看着那个暗红色的光点儿，努力想象着那不可想象的遥远，努力把这距离转化为可以把握的形象。
如果把我的大脑放到阶梯计划飞行器上，向它飞，要3万年才能到啊。
他没有得到回应，转头看，发现瓦基姆没和他一起看星星，而是正靠着车平视前方。夜色中隐约能看到他满脸忧郁。
瓦基姆，怎么了？
程心关切地问。瓦基姆沉默许久才回答，
我在逃避责任。
什么责任？
我是阶梯计划的最合适人选。
程心十分吃惊，他从来没向这方面想过，经他这一提醒，才突然发现确实如此。瓦基姆有深厚的航天专业背景，又同时有外交工作和情报工作的丰富经验，心理稳定而成熟，即使在健康人中遴选，他也是最合适的人。
可你是一个健康人。
是的，但我还是在逃避。
有人向你暗示过什么吗？
程心首先想到的是韦德。
没有，但我还是在逃避。我三年前才结婚，女儿才一岁多，妻子和女儿对我很重要，我不怕死，可真不想让他们看到我那样连死都不如。
可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责任，无论是 PIA 还是你的政府都没有命令你承担这个使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命令。
是，我只是想对你说说，我毕竟是最合适的人。
瓦基姆，人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人类的爱是从对一个一个人的爱开始的。首先负起对你爱的人的责任，这没什么错，为这个自责才荒唐呢。
谢谢你的安慰，程心，你是配得到这个礼物的。
瓦基姆仰头看程心的星星。
我也真想送他们一颗星星。
夜空中亮起一个光点儿，然后又是一个，在地面上照出了人影。那是太空中进行的核爆推进试验。 阶梯计划的人选工作必须加紧进行，但这项任务对程心的压力很小，他只是参与其中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主要是对人选的航天专业背景进行考察。这个专业背景是人选的先决条件。由于人选的范围只能是三个通过安乐死法的常任理事国中的绝症患者，几乎不可能找到具有这项使命所要求的超级素质的人。PIA 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尽可能多的候选者。碰巧这时，程心的一个大学同学来到纽约，他们见面后谈起了其他同学的下落。这个同学提到云天明，他从胡文那里听说他已是肺癌晚期，时日无多了。当时程心没多想什么，立刻找到阶梯计划人选的负责人于维民副局长，推荐云天明为候选人。在程心的余生中，他无数次回忆那一时刻，每次都不得不承认，他当时真没有多想什么。程心要回国一次，因为他与云天明的同学关系，于为民让他代表 PIA 去与云天明谈这件事儿，他立刻答应了，也没多想什么。听完程心的讲述，云天明慢慢从床上坐起来，程心让他继续躺下，他只是木然地说自己想一个人待会儿。 等青布离开的程心刚把门关上，云天明就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真是个大傻瓜，还有比他更傻的吗？他以为给了所爱的人一颗星星，那人就爱他了，就流着圣洁的眼泪飞越大洋来救他了。多美的童话！不是，程心是来让他死。接下来的一个简单推论，更是让他笑得窒息。从程心到来的时间看，他肯定不知道云天明已经选择了安乐。换句话说，假如云天明没有选择安乐，他来了以后也要让他安乐，引诱他，甚至逼他安乐。错了，他给他的死法并不安乐。姐姐让他去死，只是怕他白花钱，这完全可以理解。况且他是真心想让他死得安乐，但程心却想让他成为死得最惨的人。云天明惧怕太空，同每一个学航天的人一样，他比别人更清楚太空的险恶，知道地狱不在地下而在天上。而程心想让他的一部分，承载灵魂的那一部分，永远流浪在那无边无际无限寒冷的黑暗深渊中。这还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他的大脑真如程心所愿，被三体人截获并复活，那才是真正的噩梦。那些冷酷的异类会首先给他的大脑连上感官接口，然后做各种感觉的输入试验。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当然是痛苦感。他们会依次让他体验恶感、渴感、鞭打火烧的感觉、窒息的感觉，还有老虎凳和电刑的感觉、凌迟的感觉。他们会搜索他的记忆，看看他最惧怕的酷刑是什么。他们会发现的，那是他从某个变态的历史记载中看到的。首先把人打得皮开肉绽，然后用纱布裹紧他的全身，当一天后血干了，再撕撕拉拉的把纱布全扯下来。如果搜索，他们会发现他的这个恐惧，然后他们会把撕纱布时的感觉输入他的大脑。历史上真正经历那个酷刑的人很快就死了，但他的大脑死不了，最多也就是休克。在他们看来，也就像芯片锁死一样平常，重新启动后可以再试，一遍遍的试。出于好奇，或仅仅是为了消遣，他没有任何解脱的可能。他没有手和身体，咬舌自杀都不可能。他的大脑就像一节电池，一遍遍地被冲入痛苦的电流，绵绵无期，永无止境。他接着笑，笑得喘不过气来。程心推门进来，关切地问：
天明，你怎么了？
他的笑戛然而止，把自己 变成一具僵尸。
云天明，我代表联合国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问你，你愿意尽一个人类公民的责任，接受这个使命吗？这完全是自愿，你可以拒绝。
看他圣洁的庄严，看他殷切的期待，他在为人类文明而战，他在保卫地球。周围怎么是这样？看这束夕阳透进窗里的余晖，投在白墙上如一滩肮脏的血，外面孤独的橡树不过是坟墓中伸出的枯骨。一抹凄惨的微笑出现在云天明的嘴角，渐渐溢散开来。好的，我接受，他说。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